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的是《藏传净土法》第71课的内容。那么在这一段内容当中呢，前面啊是讲到这个忏悔净无间罪，还有呢忏悔这个舍法罪。那么在忏悔舍法罪的这个角度来讲啊，本身颂词里面主要讲到的是从韦氏的角度来说，但是这个等字里面呢，还有就是忏悔呢我们往昔乃至于今生所造作的真正的这个舍法罪，那就是真实的舍法罪。所以呢今天这堂课还是紧接着这一段的内容啊，紧接这段内容说，纵然所有的法并不能都与自己的心适应，但是修持自己感兴趣的法也是自己有缘之法，结果也会有所收益。那这一段的话就是说其实呢我们不一定说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都和自己的心相续呢是适应的，因为佛陀八万四千法门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八万四千种根性来呢宣讲种种的解脱道啊。那么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每一条道都是可以达到涅槃的彼岸。但是呢众生的话，他不一定说我要把所有的道都修一遍我才能到彼岸，你只要选其中的一条就可以。所以对于修持自己感兴趣的法还有和自己有缘的这个法呢它的这种效果就会比较好。所以不管是你从闻思还是修持的话主要呢是修习自己有兴趣的这样的法如何呢跟自己的相续当中相融这个结果的话肯定会是有所收益的。那对于其余所有的法也要尽力结上一个缘。这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我们这里讲到的是舍法罪的过失。那有一些人呢他自己的话对于自己所修的法特别有信心，但是对于佛教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派系所讲到的这些法呢就多多少少会有一种排斥或者是贬低就是相当于是暂自称他的那种状态，总是觉得自己学的是最好的，其他的都是没有这么殊胜啊，或者说其他的不了义啊，就各种各样的一些分别念。其实这一点呢是不合理的，就是这种心态它就容易造成舍法罪的这个过失。所以这里才说对于其余的所有的法呢也要尽力的结上一个缘，这样的话就不会造下舍法的罪过。你不舍弃任何法平等的恭敬对待，但是呢自己主要修持的是以净土为主你看我们现在讲的是学习的是净土对吧，那我主要修持的是净土的法门，但是呢我对于比如说南传佛教当中的这些小乘的这个宗派呢我也心里都怀着这个完全的这种恭敬心，因为他们也是真正的佛陀所宣讲的解脱道。那对于呢汉地八宗当中其余的这个华严宗啊等等这些呢我也是心怀呢极大的恭敬，因为在他们的这些派系当中也已经成就了无量无边的这个修行人。那对于藏传佛教的这个极大派系的这些教义呢我也心里面心存恭敬因为呢也是很多的修行人源于这些法门呢已经得到了究竟解脱像这个心态上面的话在心态上面不能够说那我选了净土的话其他的都是不好的，或者潜移默化的这个心里面总是有一点点排斥的那种状态。其实这种心态呢就是自己的这个知见的问题心量没有打开。我们说佛陀本身讲了很多的法门，就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相同，所以说呢众生他会这个适应自己根性的那一法门呢对他来讲修起来就比较容易，然后容易相应也容易成就所以呢佛陀宣讲了种种法，但是这些呢都是解脱道，也都是佛陀亲口宣讲的。那我们在学习其中的任何一种法门的同时，就不能够把其他的这些法呢认为是不合理啊，或者说我不能够接触啊以前最早的时候 有一些没有通过文思啊，没经过文思，只是呢这个念佛吃斋的一些老修行人的话，有一些性相续当中有这种概念啊，我只能看阿弥陀佛，我只能这个学净土啊，就我只学净土，然后呢看了佛教内道的其他的一些宗派啊，或者说佛陀在二转法轮三转法轮当中讲到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法门呢，他就感觉说我要是看的话，就对我自己学净土会有一种障碍。这种想法呢其实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它本身的话都是法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带有能给我们指导呢指向解脱、指向涅槃的含义，所以不需要对这些解脱道的法升起那么大的恐惧心。那反过来呢，可笑的是对于世间当中这些宣讲贪嗔痴一些教言的这些文字的话，他可能都没有这么紧张，但是对于其他派系的一些教研呢升起很大的恐惧心，觉得一旦接触了，一旦学了，就会障碍自己往生。这种想法的话其实是完全不必要的，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一点呢应该要了知。那所以呢我们在其他的这些法，如说尽力结上一个缘的意思呢，就一方面在自己的心相续的知见当中呢，心里头不要排斥佛教内道的其他宗派的法义。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有这个因缘直遇到了，那么接一个传承得到这样的一个法的这个加持这些的话都是有必要的，就是跟法结缘与法结缘，这是好事情，也是增长福报的一种行为所以心相续当中呢要带有一个平等的恭敬心去对待，不用呢心生恐惧，更加不能够随便的排斥还有诽谤。这一点的话他那个罪也是非常严重的。本身往生净土的两大障碍，第一个就是忤逆之罪，第二个就是舍法谤法罪，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注意。那么猪八根拉大师曾说，我遇各种圣法里每一窍诀皆结缘，就是说其实呢我执遇的各种各样的殊胜的这些法理，对于每一种窍诀呢，我都会恭恭敬敬的与他结缘。当然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话肯定是专修一门，但是呢在于法的结缘或者从文思的角度呢，是可以广门博学，然后呢这个广结善缘的，这是没有问题。那对于呢像有一些修学净土的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老修行人，那已经呢没有这个精力和能力去文思的话，那你只要是自己净土法门的这个范围当中的这些教言、这些教义，也要文思清楚，这个是有必要的。那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其实还是，大家还是有必要再去涉略一些这个中观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五论像这些法门的话，其实是完全有必要可以去接触。年轻人精力旺盛，智慧也是最敏锐的一个阶段，所以没必要的话只是天天光是守着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几个字就把自己的智慧呢没有在佛法的大海当中尽情的去遨游呢也有一点可惜。那即便不能如此，也不要妄加褒贬，沉默不语，平等对待，无有罪过。就是即便不能如此，是指的说即便我们不能像刚才的这个猪八根拉大师说，我执于各种的圣法里每一个窍诀都结上殊胜的因缘，我们虽然做不到这样，但是呢也不要对其他的这些法门其他的这个这些教派的意义呢妄加褒贬随便的就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这个殊胜那个不殊胜，这些是有罪过的这些是有罪过。因为从以前呢上神波切曾经讲这个中观庄严论，也讲过的犬智迈本波切他的这个注释里面有一段殊胜的教言，就是说什么呢当然从法的这个见解的角度来讲，我们确实也承认法呢它的见解是有了义和不了义的区分的。但是的话，如果是从这个法它能够令众生解脱的这个角度度化众生的角度来讲呢，法都是最殊胜的。为什么呢？每一个法都有它自己相应的所化众生。那小乘的法义和大乘的法义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平等的，就是平等殊胜的。为什么呢？小乘的这些教法有他的这个所化众生，那这些众生的话依靠大乘的教法是没办法解脱的， 他只能够依靠小乘的脚这些法义呢才能得到解脱。那么大乘呢也有大乘的所化众生，那这些所化众生呢依靠小乘的法又没办法得到解脱。所以说他各自都有各自的所化的角度呢，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啊，从度众的层面上来讲，法法平等，而且呢每一个法都是最殊胜的，所以不应该呢随便的妄加褒贬啊，觉得这个是了义那个不了义，这个殊胜那个不殊胜，这种讲法的话都属于在舍法谤法罪的范围当中。那我们说如果说你对于这些道理不是很懂啊，自己呢不能够做一个真实的鉴别，其实呢保持一个沉默不语，然后对所有的法都平等恭敬的对待，就不会有任何的罪过啊，这是我们要把握的一个分寸。所以在座的道友呢，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文思有限，那对于其他的法呢，可能大部分道友还有很多都不是很了解，没有关系啊，在你不了解的情况下，你知道这是佛教内道的某一个派系的这个法义呢，啊，你就对他平等恭敬对待就可以了，啊，不要随便的说啊，这个法好不好啊，这个法究竟不究竟啊，啊，这个法殊胜不殊胜啊，这样的去评判一个好坏取舍呢，都会沾染上舍法的过失。那世尊说住于中间者舍法我未说，就住于中间者就是刚才所说的啊，不要妄加褒贬啊，不要去这个随意的赞谤啊，而是我站在中间一个不赞不谤的中间者的这个状态，哪怕是沉默不语的话，舍法我未说，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说他舍法的话，我是没有宣说过的，就说像这样的心态呢，他就不会造下舍法的罪过。又经庄严论中云，意过自信恶，于色不应称，况于怀疑法，故中立无过啊。这个意过呢，意识的我们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个分别念，那分别念呢就属于是意识上面的这种过失呢，它自信就是恶法，自信就是恶法。比如说我们相续中的贪嗔痴这些呢，自信都是恶。那么这个金光庄严论的校正啊，如果是用在这里和包括它后面的说与色不应称的这个宋词对应起来的话，它这里的意过主要指的是嗔恨心。那么放在这一段的我们现在所宣讲的这段内容当中，那主要讲到的是对法的这种嗔恨啊，对法的嗔恨。那我们在不了解的情况下，或者由于自己的见解不正确，因为自己的愚痴而呢对法产生某一种法，哪怕是某一种法，或者说呢很多的这个正法呢升起了这个嗔恨心啊，他的这种自信的话就是恶法。所以说呢，乃至于我们对这个无情的色法都不应该升起嗔恨心，就是对于这个无情法都不能够生嗔心，何况的话对殊胜的正法产生怀疑，这个都是有过失的啊，故中立无过，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安住在这个中立的这种状态当中，那么它还没有过失。这种话呢，不是说我们任何时候都住在中立，我们作为真正的佛教徒的话，对法升起信心是有必要的。他这个前提呢，就是说如果你实在是不了解这个法义的内涵，然后不清楚他的到底的是这个好坏的这些内容，或者呢对于有一些你比如说有一些道友呢，他听说密宗当中有一些降伏和双运的一些修法，他实在是不理解啊，就觉得一个是贪一个是嗔啊，实在是不理解的话，在他不理解的前提之下，还没有机会搞明白的时候，他保持一个不赞不谤的中立的这种态度，无过啊，那么他也没有任何过失。所以你看这里讲到，我们乃至于对无情法都不能够生嗔心，又何况呢去怀疑正法，更何况的话对正法生起嗔恨心呢，他这个罪过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如果你对这个正法呢有信心，这是最到位的，对吧？我们不能说对什么法都保持中立就可以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就是避免我们对法升起嗔恨的一个暂时过渡的阶位。那我们对法呢，最好是升起一个平等恭敬的信心，这一点是最好的。如果实在是做不到，或者你自己心里面确确实实不理解，然后又想不明白的话，那么就保持一个不赞不谤的中立的一个心态，这样的话也不会沾染舍法的这种过失，这一点呢是比较保险的。 因为众生有不可思议的根基种性，所以大慈大悲的佛陀也宣说了不可思议的法门。这所有的法门从不同侧面讲都是真实不虚的，不管是从直接还是间接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获得解脱之道。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说啊，众生呢他有不可思议的根基种性，就是无量无边嘛，天下有无量的众生，那么就有无量的根基和种性。所以大慈大悲的佛陀呢也宣说了不可思议的法门，就是指的是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呢接引种种根性的众生呢，让他们逐渐的趋入解脱道。那这所有的法门呢，从不同的侧面讲都是真实不虚的，就不管是佛陀这个讲转的这个一转二转三转法轮，我们在经教当中也说佛以三乘法开示于众生，就是他是这里呢就是说所有的法门其实从不同的侧面来说呢都是真实不虚，没有哪一个不好的。那么不管从直接还是间接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获得解脱之道。那这是说明什么呢？佛法它毕竟还是有在它的知见上面啊，见解上面的话它有了义和不了义的两部分。那了义的法，你比如说像我们直接宣讲到的般若空性，不管是讲到人无我空性还是法无我空性，它都是直接获得解脱的一个根本因。那我们其他的一些间接的，比如说讲到的这个无常啊还有讲到的悲心啊，这些的话恰是属于间接获得呢解脱的这个道啊，获得解脱的道，但是它都是解脱的一个最大的圣源。当一个人相续当中安住了无常的理念的话，他对轮回就会升起一种厌离心，就会升起一种出世的心态，这个就成为他在解脱道的过程当中最大的一种动力啊，让他能够勇猛精进的一个最大动力啊。那么这是呢就是我们讲到，当然无常还有呢小乘之无常还有大乘之无常。那如果说到这个慈悲心的话，其实慈悲心它主要是讲到大乘道的一个根本。虽然说呢从直接解脱的角度来讲，它不是直接的解脱因，因为它没有涉及到无我，但是这个慈悲心的话，它是我们在凡夫阶位最好的一种减轻我执，乃至于呢这个从这个断除我执的一个最好的助缘啊，断除我执的最好助缘。慈悲心它讲究的是利他嘛，所以要把自己看得淡，要把自己的这个我执呢要减轻的话，才有可能发出升起呢真正的慈悲菩提心。这一角度来讲呢，也是可以说从间接的角度来看呢，都是获得解脱之道的。那么同样呢，随行佛陀的高僧大德所著的一切善说也是如此，因此不能视为有好有坏，而要认识到这是不可思议的。随行佛陀的高僧大德所著的一切善说，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论点像我们现在所学习的五部大论呢，都属于是高僧大德开演佛陀一转二转乃至于三转法轮的这样的一种著书。这种注释的话，就能够把佛陀的究竟的密意佛陀像三转法轮当中真正的密意完全呢这个解释出来，才能让后学弟子呢容易理解佛陀他所宣讲的这个佛法到底它的精华要义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论点啊，其实大家对于这一点呢，不要觉得说是因为高僧大德所著的就不是真正的佛经，是不是它的加持力的话就会不一样，不能这样说。因为呢从古代的不管是藏传还是汉传的这些高僧大德，他能够造作论点的话，都是具有殊胜的这个成就相的这样的高僧大德。他的这个所造的论点他的来源，就是他的这个来源或者说所依的这个依据呢，就是来源于佛经。那么并且的话，这些高僧大德呢，他所讲的这些道理呢，都是和解脱相挂钩的，并且呢完全无误的阐释出了佛经的这个究竟密意。因为而且呢高僧大德在著书的时候都是带有利他心在著书，所以这些论点的话完全能够起到解脱的作用能够起到解脱的作用。那么如果说他所解释的这个佛经是属于不了义的观点， 那么也跟刚才一样，就是它属于是间接的获得解脱之道的一个论点。如果他所解释的这个佛经呢是了义的一种经教，那么他所造作的这个论点呢也是可以直接获得解脱的，这样的论点跟上面的这一观点呢完全都是匹配的。因此呢不能视为有好有坏，而要认识到这是不可思议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去评判说啊这个论点好那个论点不好，这样讲的话是非常非常有过失的。所以凡是论点凡是经典的话都应该要恭恭敬敬的顶戴受持。那即便是我自己主修像我们在座道友是主修净土，那么对于其他的经教的这些经论呢，不管你学还是没有学，这个了解还是不了解的话，都应该有一个平等恭敬的心去顶受啊，这是很好的。那经中说，于所宣身法，纵未生信心，亦莫诋毁之，念法不可思。就是说，对于呢佛陀所宣讲的这些甚深的法义，纵然自己呢没有升起信心，那可能有诸多因缘，可能我没有机会深入的去了解它的意义，所以不知道它的内涵在哪里，就很难升起信心。或者呢就是我没有就是这样的因缘呢去拜读这些深深的经典根本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只知道有一个般若的名词但是的话即便是你没有升起信心，但是千万呢不要去诋毁他如果说呢这个念法就是你心里呢这样去想，就说这是佛陀，是说虽然我不了解这个法讲的是什么，但他也是佛陀所亲口宣说的正法，那么他应该呢也是属于能够让有缘的众生获得解脱的真正的这个解脱道。所以呢对于这样的正法呢，我要恭敬的去对待恭敬的去顶礼有这样的一种意念正法的这个心态的话，不可思就是还有一个想法，这个不可思的话就是说对于这些甚深的法呢，它的意义是不可思议的。那我现在的话是智慧比较柔劣我的智慧不够，不能够了解它真实的含义，但是我应该要产生这样的一种信心它的这个甚深的这些法义呢，它有它不可思议的这个非常深邃的这些内涵，那我在未来时呢，我发愿自己能够懂得它的意义，并且呢能够受持，而且呢去弘扬它的意义，就是我现在即便是不懂，我也可以这样去发愿发愿呢以后能够通达它，而且呢去弘扬它，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就你们以后不管是对你们，其实现在在我正在这里辅导的这个当堂的这堂课上，你们就可以这样去发愿，就是对于佛陀所宣讲的所有八万四千法门，那我们在座的道友现在主要是主修净土，那除了净土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教义，很多的这些深深的显密的法义，就包括密宗的这些殊胜的教义呢，我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呢正法不可思议，我呢自己呢好好的发愿在未来我能够通达他们，通达所有佛陀所宣讲的这些深深的法义，并且的话我去弘扬他们弘扬正法，成为呢荷担如来家业的一个人一个人。就我们自己的话现在正在听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可以心里这样观想去发这种殊胜的愿呢，就可以遣除就是能够减轻自相续当中无始劫以来往昔因为无明愚痴所造作的这个舍法罪谤法罪，其实通过你的刚才的那种愿力呢，都能够使这种罪业得到减轻，是这样的。如萨迦班智达曾说过，一无所知的愚者若一言不发，则对佛法损害不大。就是说对于那一无所知的愚者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愚笨的人啊，他没有智慧，所以他说出来这个话呢就不合适就不对经常是错误的。那么像愚者的话，他可能对于有一些对于这个正法这种殊胜的对境，他可能就会产生各种的贪嗔之心舍此取彼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邪分别念。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他反而一句话不说呢还好一点，对佛法的损害还不大，如果他说出来的话呢可能都是有过失的。而且以前呢曾经上师在讲 啊，伸出天神赞吧，伸出天神赞啊，就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作为愚笨的人呢，他们想赞叹自己的本事，或者想赞叹自己的天尊啊，他自己以为他说出来的这个话是一个赞叹的语言，但实际上都是对他们天尊的一个很大的诽谤，就是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智慧的缘故，他以为他在赞叹天尊，但其实的话别人听起来就变成了是对天尊的一种诽谤。可能道友们听到这句话说，那什么情况下会有这种可能性呢？你比如说在一些外道的典籍当中，他们就赞叹自己的天尊呢威力特别的大，那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违背天尊的意愿呢，这个天尊他就能够轻而易举的摧毁你，并且的话他的能力呢可以轻而易举的摧毁一座城市啊，摧毁一座城市。表面上听起来好像确确实实赞叹自己天尊的威力啊，威力特别的这个勇猛，特别的凶猛。但是的话有智慧的人一听就会知道，哦，原来这位天尊呢啊，这个随顺他的人他就会给他赐予他一些恩惠，然后呢忤逆他的人的话他就会摧毁对方，说明这位天尊他的嗔恨心是非常大的，他的贪嗔之心极其猛烈，而且呢随随便便的话就损害对方，就变成了这样的一种，其实就是对方自己认为自己在大家的赞叹天尊的威力，但实际上有智慧的人稍加分析呢，发现他的这种赞叹恰恰的体现出天尊的这个贪嗔勇猛，这个的话就变成了一种诽谤啊，变成了一种诽谤。其实的话真正意义上天尊还不一定呢有这么大的嗔恨心啊，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嗔恨心。所以呢作为愚笨的人啊，想赞叹别人呢都赞叹不到点子上啊，赞叹了之后的话反而呢带来很多负面的一种不好的效果，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是也是属于愚者的一种特征哈。那我们呢当然不能作为这里的愚者，我们呢要通过文思的途径呢作为一个真正的智者，那赞叹佛法的话是要有理有据的，也是有理有据的，这样对佛法呢不但不会起到损害，而且呢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续佛慧命，弘扬佛法的作用。尤其呢是当今时代邪见贪嗔恶浊泛滥，公平正直的智者极为罕见，即使是清净宗派的智者们进行庸俗的辩论也将成为嗔恨之因。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现在末法时期的时候啊，一个方面邪见重，一个方面烦恼重，就是属于贪嗔恶浊泛滥啊，公平正直的智者特别少。这个什么叫公平正直，就是他完全是按照正法的这个理而进行讲文修行的智者，其实呢他就没有那种偏袒心，他讲出来的道理不是邪见，不是偏执，没有带着自己的贪嗔之心的一种偏袒来去宣说，这就叫做公平正直的智者。但是这样正直的智者的话极其的罕见，即使呢是清净宗派的智者们进行庸俗的辩论。什么叫做庸俗的辩论呢？其实他在辩论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只是想显示自己宗派的殊胜性，只是想呢显示，或者呢有些人就是为了显示出自己的智慧，觉得呢希望大家能够承认他辩才无碍等等，就是带有一种个人的这个目的啊，带有这个贪嗔的一些分别呢，就是这个就叫做庸俗的辩论，而呢将成为嗔恨之因啊，最后的话导致于呢大家都不高兴，互相之间彼此嗔恨。何况呢是那些冒充成就者的愚人呢，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些其实没有真正成就者的功德的，但是呢相续中有猛烈的烦恼啊，所促使呢自己的话居然假装圣者啊，然后跟有一些愚笨的弟子众就说我是某某的转世啊，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者，然后这个说出来的这些教言呢其实都是邪见充满的啊，这样就变成了真正的一个就是末法时期一个很颠倒的一种相状。他所宣讲的法义呢并不是真正的正法，很多呢都是带有邪见的非法啊，然后呢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以盲引盲的那种方式的话误导了一大批的人。其实现在在末法时期这种现象还是很多的哈。那 后面呢就讲到说，龙王古音颂中说，品质恶劣者为邪见所毁，粗暴声称时沉默或安乐。就是说对于品质恶劣的人啊，他的相续中呢已经被这个邪见呢所损毁了，就是被他这个摧毁了。所以呢当他这种升起了这样的那种粗暴的这种嗔恨心的时候呢，你最好就是什么沉默火安了，就是你那个时候最好不要乱讲话，你一言不发的话，其实呢反而能够得到安乐，反而能得到安乐。否则的话，你说出来的这些话都是邪见呐，或者都是呢带有嗔恨心的，但这样就反而成了一个堕落的因。那又云，愚者宣讲法，摧毁诸善根，摄受多众生，将于地狱遁。就是说作为一个愚笨的人，他在宣讲佛法的时候呢，其实没有真正的正见，都是用自己的一些想当然的分别心去乱讲佛法，这样的话反而摧毁了诸多善根。那么这种人啊，即便摄受再多的众生，那么也将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个顿主而已，就是受到地狱的种种苦报。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需要强调，道友们有现在闻思的机会啊，其实是很难得的，无论如何也不要觉得闻思辛苦，应该呢要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相续当中通过闻思的途径逐渐树立起这个佛法的正见，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我宁可千年不悟而呢不可一日错路，这个错路就是指的邪见的意思，走错路就是你的道走错了，因为知见不对，道走错的话就很麻烦了。千年不悟都没有关系，但是正见必须要具足，一个人的正见具足，他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呢，正见如何产生呢？就是通过闻思的途径可以产生。所以我们呢，在闻思上面啊，尤其学净土的道友呢，有时候有一种比较守旧的观念，就觉得净土只要念佛就可以了，我其他的都可以不缘。其实这个话呢，说的太简单了一点，这个还要具体分情况来看，我们也不是说完全否认这句话它就一点都不对，但是的话需要像这样的一些众生啊，就是刚才所说的这种众生的话，他就需要观待他有一个相应的根性，他才能够依靠呢只是单纯的一个念佛而呢获得这个成就，他也需要有相应的根性才可以。那我们这么多人学净土，那有一部分的话，它其实是需要闻思的途径来在相续中树立正见，通过呢发心啊，然后呢这个缘取一些其他的这些助缘呢，让自己达到一种集资进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相续中的这个罪障清净了，福报具足的时候，临命终时才能借用一心专注念佛的这个途径呢而得到往生。所以它还是要针对这个不同的人啊，要针对不同的这种因缘，不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上面还是要考虑周到一些，尤其呢目前现在的因缘这么好啊，那应该借用这种好的平台，借用现在一些好的因缘一方面呢自己呢好好的闻思相关于净土的这些法义。那我刚才也说了，年轻人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有机会呢也稍微的学一点中观呐，学一点这个戒律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那就是属于佛教徒最基本也应该要了解的。那当然对于年纪大的老菩萨，我们就没有做这样的一些硬性要求那么只要呢把这个所有的精力用在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自己一心专注的念佛就可以了。另外的话，那么你这个年轻人还要勇于的去发心。你像今天这堂课，上师在课前呢就强调了发心的重要性。其实发心是培福的一个最好的机会。那你如果要想往生极乐世界，是需要大福报的。没有福报的人不可能往生。那么培积福报呢，最好的平台就是借用佛学会的这样一个大众的平台，因为他人多，他是上师的事业。上师的事业，上师弘法利生的这种事业所培积的这个功德，是我们生生世世都无法想象的。那我们每个人融入到上师的这个事业当中，哪怕是付出一分，就如同像一滴水融入大海一般， 大海的功德我们每个人都想获得，但是我自己的能力却只有一滴水的能力。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一滴水不干涸不空耗呢？就是把它滴入到大海当中，那乃至于这个大海不干涸，你这一滴水就永远不会干。这个的话就是属于是为大众发心培福最快的一个原理，就是它实际上是有理是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在里面的。在里面这个比自己一个人为自己付出，或者说你为个别的一个人去做某一些事情的话，这个功德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具体做的时候，可能自己觉得啊，我只是在这样一个小范围，但是呢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它都属于是上师仁波切弘法利身的弘法事业的这个范围当中，都属于是在海的这个范围当中。所以你不管做为这个佛学会发任何的一种心呢，都能够培集到如同大海一般的圆满的这个功德。这个就是呢依靠这种方便力而让自己迅速能够圆满资粮的一种方便方法，其实是很殊胜的啊。所以你们在道理上懂得之后啊，当然我没有说这个必须每个人都要去发心啊，都要去如何，但是如果有这种因缘有了这样的机会，不要懒惰不要总觉得说哎呀发心的话耽误我念佛耽误我闻思，这个想法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很简单的很狭小的一种自利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是借用什么呢？在利他的过程当中，无情而圆满自利，不求而圆满自利，而且那个速度是最快的。这种速度的话，自利圆满的是最快的啊。我们这些道理，如果确实懂了以后呢，你自己要是具有这种因缘呢，就不要去刻意的拒绝发心，能够为大众呢付出一分。自己的这个心力精力和能力其实是一件很有福报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也自然就圆满了自己的诸多福报啊，是这个道理哈。那我们说此外呢，末法时代许多的出家人诽谤正法，从而以舍法罪堕入大地狱中。这个地方就讲到的出家人为什么会诽谤正法呢？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在于他的知见，就是属于他愚痴的缘故，对于佛法真正的正见不具足，所以他认为他自己所宣讲的是正法，弘扬的是正法，但是呢他的知见是错谬的那种呢，其实就反而变成了一种诽谤正法的。你比如说出家人在宗派和宗派之间进行辩论也好啊，进行这个弘扬也好，有些呢就开始排斥他宗，然后挤压他宗，排挤他宗，带着这种呢暂自称他的这个心态呀，或者呢就是有一些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宣讲法义的见解不正确用这种隐瞒的方式呢毁坏了很多人的这个就是很多其他人的这种相续，这些都罪过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他肯定会有以此罪业呢堕入到大地狱当中，于数劫感受痛苦啊。这是很麻烦的。那么在家人的话也是同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这里呢是以呢这个告诫出家人为例，但是在家人如果也有这个问题呢，也一样会堕入到地狱当中，在数劫中感受痛苦。那又于呢多生转为，就是即便他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转身为人，那么也会转成面目不正聋盲者、无舌者、丑陋者、驼背者、无颈者、跛足者、声音如狗叫者、横为饥渴所逼、身体枯瘦、嘴巴糜烂、众人不喜等众生。整个这一段就是讲到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就这种长相丑陋啊，然后声音也是嘶哑难听啊，还有的话就非常的贫苦整个身相呢都很不庄严的那种呢，不能说是所有的只要是这样的长得不好看的人一定有舍法罪，这个的话是一种邪见哈，这个是不对劲的。我们说就是他有可能是因为往昔对正法不恭敬舍弃正法呢，有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不是绝对的 啊，它不是绝对的，它有一些这个是由于其他的一些业因所导致的。但是呢，舍法罪的话，它的那个最后就是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又转为人呢，它的这种余报也会导致于他面目不正。你像我们有一些在夜莺国的这个里面的话，就讲到像有些人脾气比较大，有些脾气比较大的话，他不一定诽谤正法，他就是平时呢嗔恨心比较重一点，对吧？像这种的话，他也会转成那个长相不好看的人啊，长相不好看的。所以你不能说啊，转成这个面目不正的呀，长得不好看的一定是舍法罪，这个一定的话他不决定啊，他是不决定的。大家对这个道理呢不要胡乱的去猜，见到这种现象，看到一个驼背的话，就是说哎呀，他是不是往昔这个曾经舍过法呀，那我应该离他远一点，这种想法都很不合理的。一方面呢想的说他可能是不是舍过法，这个呢也不确定。另外一方面呢就想啊，舍法那不是有晦气吗，我离他远一点，这个又特别的自私。就这种想法的话，缺少了真正大乘修行人最基本的那种，哪怕你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的这个，再不要说慈悲心啊，这些啊其实是不合理的。不合理，就这个人他有时候修行人他走不出来的时候，就老想着自己，那我怎么办呢啊，一直是我啊，这种心态的话离大乘的发心哦差距就太远了啊。我们作为大乘菩萨，因他不管怎么样，他自己往昔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样的业缘啊，感召呢就变成了今世的一个像残疾啊，或者说长相啊整个身相不庄严的一个人。那这个完全是值得我们可悲悯之处。你不赶紧就是说这个即便是没有接触的话，你也应该把自己的功德好好的回向于他，然后心里面发自内心的希望他就是寄生之后的话，永远远离这种残疾的痛苦，愿他生生世世居住安乐。如果能接触的话，你应该给这种人更多的一种尊重、理解和关爱，这是大乘菩萨应该做的行为，而不是呢好像就看到一堆大便一样捂着鼻子啊，退避三舍，躲得远远的啊，还害怕他往昔说是舍法罪的罪业会不会沾染我的香絮，他是有晦气的。这种分别心的话都是比较恶劣的分别念，一方面你又不确定人家往昔的业到底是什么，另外一方面这个业果已经成熟了，他已经是个可怜之人，我们难道没有一丝的悲悯之心吗？所以不要担心啊，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啊，这些舍法罪的话，在谁造作，在谁的香絮当中成熟，由自己呢去承受。但是其他的没有造作这种罪业啊的人的话，就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业会不会转到我身上。这种讲法，我据说是外面还是不是说我们佛学会的居士都是这样认识的，但是的话有很多的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就是这个业会转移呀，这种讲法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没有任何根据。我们在佛教的业因果规律里面，佛陀再三的讲嘛，就是说这个你自己所造的这个业呢，百劫不毁灭啊，它呢是如影相随，就是谁造谁得果，不造者不得果，而且他也没办法随便的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去，因为另外那个人没有造，他就不会沾染这种业。他这个就叫做各自啊，他有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作自受，不作者不受的这种业因果规律，这是法性，这是法性啊，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瞎想。而且呢还觉得是真的，然后呢到处都是啊，接触人群的时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一天到晚都是躲躲闪闪的，甚至对自己的学佛的这些道友的话也是躲躲闪闪。这种啊，这种活法呢应该是属于这个还是属于见解基见上面有大偏差，所以导致呢这个行为上面就变得奇奇怪怪，然后自己呢也生活的特别的痛苦，每天都处在提心吊胆当中，这个应该也是属于福报紧缺的一种状态吧。因为福报好的人啊，他的心态其实是很放松的，而且他那种幸福感容易产生，愉悦感容易产生，容易对别人生起悲心啊，而且他自己心里面呢就是正能量非常的足， 这个是一种福报相的体现，就是福报好的人，其实这种相是特别明显的，就相学当中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正能量，借用他自己自身的一些这种心很堪能很柔软的那种特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的话，他能够感召或者帮助或者说安慰周围的很多的人，周围的人都喜欢他，这是一种福报相啊。所以不要呢每天就学佛呢是本来是一件特别难得百千万劫难遭遇的这样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学得很辛苦学得特别的苦，然后每天都处在一种因为学佛之后处在一个纠结的状态中，这一点的话是不合理的。我们依旧呢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把心打开。佛法是很包容的，所以我们的心也要包容，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佛法的味道。作为大乘佛子是要立众的，不是让你去躲着人群，不是让你去远离人群，而是让你把所有的人不管他好不好都容纳在自己的心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去关爱，这才是大乘的特色就是这方面呢多强调一点，道友们不要那么紧张不要老是害怕这个害怕那个，而是呢多站在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多站在大乘立众的角度去发心，那么不可能有任何的业障沾染你这一点我可以给你们保证不可能有任何的业障沾染在一个相续中有清净菩提心的这样的修行人的心相续当中，那个像金子一样的菩提心怎么可能被不是你的这些罪业所染呢？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的根据，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胡思乱想的分别心妄想出来的一个不正确的东西，还一直给别人这样讲，这是不对的哈这是不对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再给大家提醒一点，你们最好不要有那么多的担忧这是我一个很中肯的话。学佛本来不容易，狭满难得的人生并不长久，所以不要把自己的太多的精力全部都落在学佛的枝末上面，就光担忧了，不学佛还不担忧，学了佛更担忧，这种的话其实都是一种不正确的一个状态就是学佛并不正确的状态，所以呢早调整早好，早调整与佛法呢就越早相应就是还是那句话，把心打开不要有过多的忧虑好好的开开心心的去学佛，你根本就意想不到佛法能够给你带来多少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已经种下了这种很殊胜的因缘了是这样的。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特别是评价大圆满这一段的话，主要是讲到了特殊的这个密法的部分。对于密法呢，我们五明佛学院是属于宁玛的道场，那么宁玛派是整个藏传佛教的唯一的旧义派，那宁玛派的道次第就是依靠大圆满来获得成就的所以宁玛主修的其实是大圆满的这个法。那对于这个无上大圆满他的见解也好境界也好，还有呢就是大手印大手印的这些见修的随意的去妄加评判是非，这种的话尊者就很不客气了，做了一个比喻说，犹如用一匝来衡量虚空一样，就说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分别念就好像这一匝长的这个手指，而呢大圆满和大手印的这些见修行果，它的这种境界就如同像虚空一般无量无边，那么你用一匝长的手指如何能够衡量出虚空到底有多深多广多大呢？其实是没办法衡量，但是呢有一些人却用自己相当有限的那一点点智慧，或者说呢想当然的分别念妄加去评论说大圆满不合理，大手印不对说各种的种种诽谤之词，这种的话是很麻烦的。那甚至连说这些话语被风吹到的地方都要十分戒备，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就是说他这种邪见非常的不合理非常的不合理，那么他的这个语言口吹到的地方我们都要远离。其实不是你们看了这句话的话不要又认为好像我身上就要沾染他的那个就是舍法的罪过了，他这种表述方式的话就是你要远离这种邪见 你千万不要去自己的这个肢腱上面呢，那就是沾染到这种邪见，因为这种这样的一种妄加评论的这个邪见呢是特别特别不合理的，把真正的如意宝当做这个可舍弃之法一样，非常非常的愚痴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意义。如《宝性论》中云：“何人若称法，彼岂得解脱？”就是如果任何一个人，他如果称恨这个正法的话，又怎么可能得到解脱呢？因为解脱是依靠法才能得到解脱，他已经把法舍弃的话，那解脱又从何而来啊？所以其中呢，宣说了谤法的许多过患。等虚空编序中说：“密中之圣密，何人若诽谤，则弃佛圣密，永离解脱道。”就是说，对于呢，最疏密的这个法当中的最圣的这个秘密法，其实就指的密法当中的大圆满等这些法。任何一个人如果诽谤了这种圣密之法的话，则已经完全舍弃了一切佛陀最殊胜的密意。那这种人的话，他会永远远离解脱道，永远没办法从轮回中得到解脱。啊，甚至这个永远啊，当然从大乘的角度是不承认一禅提的，啊，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这种永离的意思，就是他离解脱的话，遥遥无期，是非常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就相当于是永离解脱道一样，啊，是这样的。啊，业障深重，这个确实属于业障深重。啊，深智圆满虚中说，违背了义罪业者，定堕地狱诚可悲。就是如果这个人呢，他违背了了义的教法，具有这样罪业的人，他一定会堕落到地狱当中啊！这种人的话，真的是非常可悲的啊！就是对于我们相续中，我们自身的话，千万不要诽谤任何正法啊！即便你不了解，就像这堂课的最开始说的，你站在不赞不谤的这个角度，默然不语，然后保持中立。也没有过失，但是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啊说他不合理啊，说他这个很多的一些啊这个似是而非的一些诽谤之词啊，否定的这种，这个是很可怕的。那护意虚中云：“若谤普贤此密意，乃至虚空存在间，死后堕入金刚狱。”啊，这些呢是虚部当中，这个普贤呢是指的是我们密宗当中经常所提的普贤王如来，其实呢也是指的是佛性法性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如果说真正诽谤普贤王如来所宣讲的这样的这个无上密法，就是这些无上密法的这种究竟的密意，那乃至呢虚空存在之间啊，就是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呢，死后呢都会堕入到金刚地狱当中，很难解脱。那么虚空会不会不存在呢？其实这个虚空根本就没有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按照居舍的讲法，就讲到整个世间呢，七情世间它有沉住坏空四个阶段，乃至到了空劫，就是坏劫完了之后，到了空劫的话，虚空都在那里嘛。虚空其实它本身是无为法的体型，所以远离了生住灭的相，没有产生又何来灭呢？所以虚空就根本不可能不存在。那乃至虚空存在期间会一直堕落，这个意思呢，当然也是就是从很长时间很难解脱的那个角度来做描述的。所以大家这个一文解义的话，可能就会觉得矛盾。一方面说啊，那不是每个众生不管再怎么样十恶不赦在这个尽管就是时间再漫长，不是都有解脱的机会吗？这一点的话是真正的确实是这样讲。那么这些宋词这种表述方法的话，就是从他很长时间都没办法这个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而且呢很难解脱的那个意义上面来进行描述的，是这样的意思。眼珠序中说：“佛教末世时，祸苦即吃甚纵厌轮回法，行法入佛门，然受略宗染，偏袒执佛法，增上邪念真，因烦恼嫉妒，以法舍造舍法，偏执金律藏暂自贬他法，蔓延纯诽谤，精华密尘法造彼舍法罪，着是修行者如覆口杀香， 堕金刚无间地狱等恶道。这一段的话就是讲到说佛教呢在末法时候的是末法时期呢，因为众生的惑就指的烦恼，苦就指的痛苦，就是众生的烦恼和痛苦极其炽盛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的话，就是有一些修行人纵然呢他厌离轮回之法，而呢自己的话步入佛门成为佛弟子，但是呢却受到就是还是属于相续中的福报不够，他受到一些略宗，就属于伪佛教伪宗义的啊。其实他的这个意义的话，他的这个所宣讲的含义呢是违背真正的佛教，违背真正的宗派的那种教义的这样的一种略宗啊所染，所以产生了偏袒这个执着佛法的这种心念，他只是增上了自相续的邪念而成为争论之因。因为自相续的烦恼和嫉妒使得呢这个以源于正法而造作舍法罪。因为相续中有烦恼心和嫉妒心，所以他就很可能去排斥其他的这些正法的宗派，甚至排斥其他正法的这些哪些派系里面的高僧大德，都有可能造下这些很严重的就是依法而造舍法罪。是这样的，偏执金律论。那有些人呢，他偏执像这个比如说显宗的这个金律论这些三藏，而呢升起了这种赞自贬他的这种心态，带着我慢的这种教言纯粹的造作了诽谤精华密乘法的罪业，就是他认为自己所修的才是最清净的。而密法的话，因为有双运的这个修法降伏的修法，就认为密宗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贪嗔之心的这种这个性欲派的一些法，就是只是讲究贪着欲妙，带有极大的嗔恨心，有种种的过失就是来呢诽谤这个具有这个真正的精华要义的这些密乘法。那造下这些舍法罪的这种浊世的修行人，就如同什么呢？覆口沙箱，就是一个箱子里面装满沙子嘛，装满沙子之后呢，它就等于是可以一点余地都没有，你要是把它扔在水里面的话，它一点都没有余地呢，完全会沉在水底的而且呢无法升起的那种意思。就是说像这种浊世的修行人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步入了佛门成为佛弟子，也成为修行人，还学习了一些金律论三藏，但是的话他因为这种舍法罪的过失，会堕落到金刚地狱或者无间地狱当中，而呢这些恶道当中感受种种痛苦。那么没有理解佛法要点而舍法的人，很难摆脱轮回呀。真正的佛法的要点不懂，然后呢在不自觉的这个不了知，或者说自己意识不到的情况下，就造作很多的舍法罪。虽然学佛是学佛了，但是还是很难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那同样的道理，我们这里还是要强调一下，作为修学净土的道友们，如果我们自己的话相续中寄生当中呢不注意自己呢经常口无遮拦，然后自相续的烦恼不能调伏，经常呢这个沾染一些舍法谤法的罪业呢，那你再怎么样念佛，哪怕你念几亿遍的佛号，都是没有办法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很难解脱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如经中说，不知微妙法，愚者常流转，就是不了知，如果不了知微妙法的真正意义，这样的愚者的话，他呢长流转，就是他会长久流转在轮回当中。因为他愚者做的这个取舍呢其实就容易沾染舍法的罪业，他不知道正法的究竟意义嘛，就容易呢这个就是取舍不到位取舍有错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在轮回当中无法处理。诸如此类的所有经序著述中，宣说了舍法的无量过犯。在印度藏地，关于此类公案虽然为数不少，但此处呢恐繁不述就是上师仁波切在这里也讲到了宝性论的一些校正因为帮身法乃帮法之事 啊，决定令人入，可谓阿比喻啊，这些都讲到说，我们应该心相续呢，称起那种伪具诽谤身法，以及呢诽谤啊这个宣讲正法的善知识的这些罪业，因为这种罪业决定会让我们屈入到可怕的阿比地狱当中啊，就是这样。还有永嘉大师的这个校正啊，就是欲得不着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论啊等等呢，都再三的宣说了谤法的过失。那我们自己的话要谨慎自己的身口意三门，在家人不要听到别人的一种说法便评价佛法的好坏，正法吉不吉祥，有无加持等等，否则仅仅在口头上也会造设法罪，危险性极大。哎，看这一段的话就在告诫在家人啊，因为什么呢，在家人很难对佛法有全面的了解，就是你们现在，我说你们现在有机会把整个五部大论都学一遍，对于佛陀的这个一转二转三转法论就能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有多少人有这个机会呢？没有。你们目前的这种生活方式啊，你们的时间精力和环境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呢，不允许不要紧，就是不要老是那种听到别人一种说法就开始，我现在发现也是有些道友，就是我听有些师兄说，每次我都再问一句说，那你那位师兄所说的有没有什么依据，他是从哪一个论点，或者说哪怕是哪个高僧大德哪一个经教里面的话得来的，一无所知。但是就是揪住这种佛法啊，就是一问二问三问，拼命的问不同的法师怎么办，或者说为什么，或者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我们法师也不知道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这个的话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学的这些内容你到底懂了没有，学的这些所学的这些内容的知见你到底梳理起来了没有，如果你听到一种说法的话，先问一下它的出处是从哪里来，这句话的话如果确实是属于经教当中已经描述的这种出处，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当时呢这段文上这个佛陀是在什么情况下对哪一些眷属是因为什么样的一种因缘而宣说的，你就能够容易懂得里面的意思。否则光是一句话拿出来的话就瞎猜，就是我们说一句话它放在这个地方可能就是这样的含义，放在另外一个论点中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含义，所以说它是要看场合的，要看场合，要看呢当时在那个场合佛陀是从哪些角度，是呵责弟子啊，或者是想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种道理啊，来给弟子做开示而呢引用了这么一句话，或者说宣讲了这句话，他都要分他特定的场合和地点，你才能真正明白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所表述的含义是想表述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如果这些前提都没有的话，只是把这句话拿出来说，谁都没有办法敢去断定说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很难讲的啊。所以以后你们学习教给你们的都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学习的方法啊，看问题的方法，虽然不要呢总是人云亦云，一问到根儿的时候呢，谁都说不清楚这句话是从哪个人的口里讲出来的，那你为什么要去相信他呢？为什么就要去探究他？不觉得累吗？正法还没有了解清楚，探究那么多各种各样分别心的说法，然后非而还要让法师来评判一个是对是错是怎么回事，然后的话到底可不可以，这个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必要，只是浪费生命而已啊，只是浪费生命而已。我们在正法上面梳理一个正见，你自然就能够举一反三。那我在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事情，其实对于呢我现在所了解到的这个正法的意义完全可以解决了，就我现在啊，这个源于法升起的正见就已经完全可以解决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人要实际一点，你在现实生活当中怎么去取舍啊，怎么去取舍啊，怎么样做以在家人的一种身份去学佛，我能够做到啊，还要能够善护自心，对吧，还要能够呢去饶益周围的人，你这一点有把握就足够足够了啊，不要呢把那么多莫名其妙的一些分别念的话语呢都拿出来，非要让啊这个我们不同的法师呢一定要做一个评价啊，这个对那个对那个不对，其实法师都没有听说过这些到底是从哪个依据或者哪一种说法当中来的，这个很难讲啊，这个就很难讲。你们在这一点上呢要把主要的学上， 其他的这些枝末的呀，或者说不知来源的这些，你就可以，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可以不管它，你也可以不去评价它，因为不清楚嘛，不清楚它到底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佛经里的，是不是真正论典里的教言教证啊，是不是真的是高僧大德的这个所宣讲的，那么是在什么场合上面宣讲，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理这种说法，没有必要啊，完全没有必要，这一点啊应该要了解，否则有的时候居士们源于这个根本找不清楚来源啊，找不到来源的某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然后呢分别心想的也不对，口头上呢还说了很多的话，那万一要是造了一个舍法罪的话，这个危险性真的是很大的，就非常的不划算呢。我们好不容易培积的这点福报不够你的那个分别念和口中所说出来这句话一下子就给抵消没了，甚至于呢还沾染了很大的罪恶，这也没有必要啊。所以呢学佛呢有时候抓住这个正面的这些东西啊，你在这个因果的知见上面，在我们净土里面，其实这个藏传净土法里面讲了很多佛法的知见，今天这堂课里面也讲了就是哪怕是你对佛法不精通，也给我们教了一个非常安全的一种态度的一种方法，让我们相续中可以不沾染罪业。你们如果真的学会的话，就不用那么多的担心，然后自己安安静静的好好的去学就是了啊，这些道理呢才是我们要把握的啊。这些的话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道友啊能真正把握到，这些重点呢应该要掌握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从今以后必须倍加谨慎，对以前所造的此等罪业以强烈的追悔心来忏悔，争取得以清净。那么就是说我们以前毕竟呢不懂道理对吧，不知道取舍啊，包括呢这个以前还是从今生来讲，那还要再往前推呢，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前世，这些前世呢有可能我还是造过很多的舍法谤法的罪业，因为愚痴对吧，有些呢有可能说自己对法升起怀疑呀，有些呢是因为自己的贪嗔之心暂自称他呀，排斥他宗啊，有些是因为自己的嫉妒烦恼啊，开始诋毁其他的宗派呀，诽谤其他的高僧大德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罪业呢，那现在我在阿弥陀佛及眷属面前历历忏悔，那就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忏悔，并且立誓呢再不造作啊，这样的话还是会有忏悔的机会，那罪业清净的话，临终一定会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啊，是这样。好，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缺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